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晨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今天我们还继续来讨论关于以色列人杀戮迦南人的问题。所以根据旧约圣经的记载，人们心里边总是有一个结，就是所谓的对迦南人不分男女老幼的这种灭绝禁忌，就是斩尽杀绝。认为这是真有必要吗？是不是太过分了？所以就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讨论。首先，这个灭绝禁忌这个希伯来词，和合本还被翻译为永献，永远献，献上的那个献祭的献，永献的，当灭的和毁灭的。也就是说，通过杀戮将一个城市的所有的人和物都奉献给上帝，这些是不可以做成世俗的用途的。这呢，就是一种这个灭绝禁忌呢，就是一种献祭的术语，在古代的中通并不很常见。我们先来看两段经文。第一段经文以前过去我们念过的，就是《申命记》第七章一到二节。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离约，也不可连续他们。第二段经文在申命记的二十章是这样说，但这些国的民，这些国民的臣，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这何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利未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尽尽，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向他们自己的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这两段经文都提到了要被灭绝尽尽的是谁呢？是七国的民。我们前面的经文谈到，实际迦南人这个种族里边不止七族，可能有十族或者十一族。所以为什么这句单单就提到的是七国的民呢？有人认为七是代表完全，那么七国的民呢，就代表了所有的迦南人，那这是一种说法。那再一种说法就认为，耶和华对迦南人的灭绝，在时间、地点、对象上都是严格的控制在建立神权国家的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读新约就知道，在教会初创的时候，当时这个在《使徒行传》里记到了。耶路撒冷的信徒自发的凡物供用，为了度过当时的饥荒。其中有一个叫亚拉尼亚的和他的妻子，他们把自己的田产卖了以后呢，私自留下了几分银钱，把剩下的交给使徒彼得，而且说这是他们卖田产所得的全部的银钱。 这个时候彼得就责备他们欺哄圣灵，结果呢他们夫妇双双被击杀。这件事情是很震动的，我就一直在想，亚拉尼亚夫妇所奉在使徒脚前的银钱很可能超过了他们卖田产所得的银钱的十分之一。大家想想，如果今天仍然用这种方法来对待信徒，我想后果是不堪设想。但是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对亚拉尼亚采取这么严的这个惩罚呢？就是因为教会初创刚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必须要完全树立圣灵的权威，上帝的权威。所以同样我们再回到旧约，当以色列的从埃及进迦南的时候，他们就是要创建一个神权国家，以神掌权的国家，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他们也是必须严格的，所以对那些很恶的人必须要惩治。所以耶和华上帝虽然是在让以色列杀戮，但是耶和华神不是滥杀，也不是一律的斩尽杀绝，他击杀的是只是有迦南人当中最强悍最邪恶的七国的民。所以我们就能看到，实际就是击杀的这个几个民族，别的民族不一定都要斩尽杀绝，这是第一。第二，即便是输这个七国的民中的人，只要他们悔改归向耶和华，都会蒙救赎。大家是很熟悉的，当时这个进迦南地以前，约书亚是派遣了这个探子去探耶利哥城，最后呢探子呢被耶利哥人追赶，后来呢这个探子就被妓女拉合救了。所以妓女拉合就对两个探子说，我们听见了耶和华的作为，都心里惊怕，没有一个人再有勇气在你们面前站立，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天上也是地上的神，现在求你们恩待我的全家。你看他因为见到了耶和华的作为，最后他悔改承认耶和华是天上的也是地上的神，结果呢拿合的全家都被拯救了。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就在约书亚记第九章，谈到了当时这个属于亚摩利人当中一种基变人，他们也听到了耶和华的作为，所以他们心里也害怕，结果呢他们就乔装打扮，扮成了这个乞丐，说他们从远地来的，他们找到了以色列人，求以色列人宽恕他们，实际他们就在以色列人旁边。后来呢他们还和以色列人立了约，就是保证要保证他们的安全。但是后来知道了，最后他们即便人根本就是在他们旁边的人，但是因为当时他们已经奉耶和华的名义立了约，所以最后这即便人还是存活下来了。而且最后我们读圣经，读这个约书亚书第十章，知道当即便人后来被攻击的时候，以色列人还伸出援手去帮助他们，以致最后到了后来，当时第一个以色列王扫罗王，他擅自想要绝灭投了降的基遍人，也遭到了神的惩罚。这是在撒母耳记下21章说的，经文是这样说：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三年，大卫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原来这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所剩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他们，保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要想杀他们。所以你看基遍人他也属于这个弃族当中的亚摩利人，但是因为他们的悔改他们的投降，上帝一直在保护他们。所以可见在约书亚的时代， 因着敬畏耶和华而投降悔改的迦南人会被存留，只有顽抗拒绝耶和华的人才会被杀戮。所以有的学者更从另一个方面说，我们刚才讲了杀灭绝尽尽的另一个方面是献祭啊，永献献给上帝。所以这里也就表示了另一层意义，就是迦南地的那些居民当中，因为看见耶和华的作为，从而转向来投靠耶和华的人，实际他们就把自己涌现给了耶和华上帝。这是第二。第三，摩西告诫以色列人说，你们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们，给你们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若不肯与你和好，反要与你打仗，你就要围困那城。耶和华你的神把城交付给你手中，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里的男丁，唯有妇女孩子牲畜和城内一切的财物，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耶和华把仇敌的财物赐给你们，你们可以吃用。这里经文说什么？说凡是不愿意打仗和没有能力打仗的老弱病残、妇女儿童，都可以趁被以色列人围困之前逃离，他们就可能不被杀戮。而且即便是在继续留在城里的一些人没有逃跑，但是就留在城里的一些妇女儿童牲畜有时也并没有被杀戮。第四，就是关于孩童的问题。那么灭绝尽尽当然包括孩子都在内，那么孩子问题怎么看？夭折的儿童会不会得救？这个我在第63集已经有个讨论过了啊。如果说夭折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而负责的儿童夭折以后，他们都应该蒙上帝的拯救，这是很多人的看法。如果说这种看法是对的，那么把儿童杀戮了，实际是耶和华拯救儿童的一种方式。与其让他们随着在罪恶的环境当中去行罪恶的事，长大以后去惹动耶和华的怒气，还不如就趁他们还不能为自己行为负责的时候就把他们接走。第五，在申命记第9:4说，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去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为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为他们的恶。所以这里面谈到什么？谈到耶和华要把迦南人从以色列面前撵出或者赶出，目的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的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有的学者就主张，耶和华上帝实际要求以色列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求与迦南人隔绝，不要受他们的影响。那么这个隔绝的方法就可能把他们就是撵出去，把他们赶出去，而不一定是真正要把所有的迦南人都斩尽杀绝。所以我们就大致从这个五个方面啊来理解斩尽杀绝是怎么理解哈，并不是说耶和华不分任何的情况把所有的迦南人都要斩尽杀绝，实际不是这样。耶和华要做的目的就是把那些最顽固 最不肯悔改的这些迦南人杀尽。好，谢谢大家。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